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颖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寻找生命的真光，
神的叮咛我最爱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拥抱每一天，与您相伴每一天。
智慧语录，
亲爱的朋友，你的心态是一种很积极乐观的心态，或是一种很悲观很消极的心态呢？一个人拥有怎样的心态，就会决定他会拥有一个怎样的人生。多年来，凌云一直牢牢地记得法国的哲学家蒙丹尼所说的一句话，折磨人的往往不是事物的本身，而是人对事物的看法。今天凌云和你分享，你的心态决定你的人生。一个人心态好，人缘就好，因为懂得宽容。一个人心态好，做事就顺利，因为不拘小节。一个人心态好，生活就愉快，因为懂得放下。所以每个人千万别让脾气和本事一样大。越有本事的人越没有脾气，心态好的人处处圆融，处处圆满。好的心态能激发人生最大的潜能，好的心态能为你带来成功、幸福又快乐的人生。圣经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。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一单元，寻找生命的真光。
寻找生命的真光，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寻找生命的真光，我是主持人吴颖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，文章的名字叫做小别离不叛逆，从 homeschool 到赴美读高中，作者玉书琴。反映中国青少年中考和留学的电视剧《小别离》，通过贫民、精英、富豪三个家庭的不同故事，呈现了中国家长的阶层焦虑。 现在也有不少基督徒家庭的青少年选择留学国外，那么他们又有什么样的成长故事，又是如何面对异国他乡的这场小别离呢？张庆堂弟兄和陶丽姐妹是北京的一对基督徒夫妇。庆堂弟兄出生在内蒙古大山深处，个性豪爽，为人真诚，富有胆识，爱好文学，现为主内独立出版人、青橄榄书店创始者。陶丽姐妹出生在内蒙舞蹈世家，气质优雅，声音温柔，情感细腻，爱好艺术。1998年他们喜结良缘，2000年他们生下了一个男孩，按蒙古语给他起名为齐戈夫，意思是棒小孩。齐戈夫一岁半时，身为公司企业部门经理的陶丽姐妹日益发现，要想兼顾事业和家庭几乎不可能，一根蜡烛两头烧的她挣扎了很长时间。毕竟职场带给人的成就感和优越感的确让女性很难放弃，所幸另一位基督徒姐妹给了她很多的帮助，对方劝慰道，也许你可以调整一下人生秩序，回到家学习如何养育孩子。从整个人生来看，当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要比工作的责任重要许多。于是他选择回归家庭，相夫教子。虽然当时还属于北漂一族，家庭经济压力很大，但做主内文字事工出版的庆堂弟兄依然支持并理解妻子的选择。此后他一边照顾孩子，一边进入北师大教育学院进修儿童心理学，攻读学前教育学和儿童心理专业的在职硕士。从小热爱音乐舞蹈的他，也同时开始学习奥尔夫音乐教育、达尔克洛兹体态律动和 Music Garden 课程。这些课程改变了我的心态，也带给我全新的艺术教育的理念。奥尔夫教育将音乐、动作、语言和戏剧紧密地联合在一起。每一天我带着孩子在音乐里律动，我从小爱艺术，现在终于把喜欢的专业运用在自己孩子身上。陶丽姐妹一边回忆一边感恩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在培训时她认识了著名的小橡树幼儿园的创办人王干老师，也非常认同小橡树幼儿园的教育理念。不过小橡树的费用很高，承担不起，于是只有默默祷告求神开路。最后他如愿以偿到小橡树幼儿园做奥尔夫音乐的兼职老师，儿子也可以在小橡树上幼儿园。就这样，齐戈夫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3年童年时光。一晃齐戈夫6岁了，到了读小学的年龄。他们本来可以通过关系进入北大附小，但夫妻俩更希望儿子从小能接受基督化教育，敬畏上帝，渴慕真理。这时正好北京第一所有办学资质的基督教小学成立，于是他们经过慎重的祷告后决定选择入读。那时学校在昌平郊外，而他们住在朝阳区。为了孩子，他们搬家到昌平，陶丽姐妹再次成为陪着孩子上学的妈妈，学校的兼职音乐律动老师。这段经历对我和孩子都帮助很大，我能更多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，了解学校，也能及时关注儿子。孩子、家长、学校之间能够形成良好的沟通循环。陶丽姐妹这样回忆道。而与此同时，庆堂弟兄在日记上这样记录道，儿子学校有钱的家庭不少，在孩子的心中不可避免地留下攀比的烙印，谁家的车好，谁家的房大，谁谁谁假期去某某国家旅游了，常听儿子挂在嘴边，无钱无户口有信心的我们是落在富人堆里的穷人。于是时常就此问题与儿子谈心，鼓励他要常存感恩的心，为每天的阳光雨露、花草树木感恩，为每天所拥有的衣食住行感恩。因为每天所拥有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最恰切的，多一点贪心，少一点难过。孩子当时都能理解，过不了几天又会翘小尾巴。 生活富足了，崇尚有爱尽情流的父母们，再苦不能苦孩子，需要警醒反思，切勿矫枉过正，过犹不及。再富不能富孩子，爱孩子的最高境界是在他们未成年时半露半藏，露的是你爱孩子的一颗完全的心，藏的是你放纵的溺爱，藏的是智慧。千万别让孩子从小迷失在你的无原则少界限中。孩子长大了，父母要学会智慧的把爱深深藏起来，给他们插上坚强有力的翅膀，经风雨，见世面，健康淡定地面对挫折苦难。你既然不可能保护他们一辈子，不如尽早让他们学会生活，学会单飞，在不超过他们所能承担的前提下，尽早开展挫折教育，对孩子有益无害。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新学期儿子的学校搬至新校址，我决定让他一周两天乘快速公交上学，让他能常回味感恩有车日子的美好。当然我会陪他一段时间，送他一程。然而三年后，夫妻俩发现学校逐渐偏离了之前的办学方向，学校内部管理也出了一些问题，不由得起了离开之意。可是离开后又去哪里呢？那时有朋友建议他们在家教学，不过2010年左右 homeschool 在国内还是新鲜事物，本土化的理论及实践也是寥寥。陶丽姐妹颇为排斥，没有信心，因为夫妻二人都是学俄语的，没法教孩子英文，而那时儿子的英文已经远远超过了父母。我当时向神祷告，如果要进行在家教育，需要三个印证。第一个是儿子愿意离开学校，因为他的成绩很优秀，学校有喜欢的老师，还有很多好朋友，未必舍得离开学校。第二个是自己能够转变思想，接受 homeschool 的理念，有信心教孩子。第三个是能进入 homeschool 的家长互助联盟。在我看来，这三个印证都不容易。但我没想到，征求儿子意见时，他很欣然答应试试看。有几个妈妈鼓励我，并且也看到了周围几个做 homeschool 的家庭和孩子的变化。我也有信心愿意尝试一下。此外，芥菜种的 Cabo 互助小组也答应吸收我们加入。就这样，三个印证都被成全，于是我们开始进行在家教育。那时陶姐和齐哥夫一起做时间规划，列出课程表，齐哥夫在家按部就班的学习。每天早晨母子俩一起读圣经，除了正常的课业以外，还有足球课、篮球课、游泳课、油画课、钢琴课，每周还有一次参加中国交响乐团少年合唱团的排练。每周有两天的时间去芥菜种互助小组，十多个孩子一起集中学习英文、历史、科学、演讲课。齐哥夫从小听力就非常的出色，听力好的人在音乐和语言方面一般会有突出表现。果然齐哥夫在这两方面显示出了他的天分。由于音准比较好，在合唱团被安排在声部结合处，不容易被带跑，学习语言也不怎么吃力，很少见他背单词、啃语法，发音很准，学习进步快。由于 homeschool 的时间比较充裕，陶丽姐妹鼓励齐哥夫上油画课。齐哥夫第一次执笔就画了一幅教堂建筑，老师夸他的空间和色彩感特别的好，笑言收他做关门弟子。两年左右，齐哥夫临摹了许多名家的画作。 homeschool 阶段的学习发展了儿子的兴趣和爱好，时间利用得更有效，培养儿子能主动自主安排学习计划和时间。同时 homeschool 阶段是母子俩冲突最大、磨合也最多的阶段，儿子和学生角色转换，一天24小时真实的面对面，我们经常在冲突之后抱头痛哭，然后一起祷告，我们的家庭关系倒是得到最深的重建。而庆堂弟兄则感慨道，没有一定心理素质的家长做不了 homeschool， 太不容易了。 一年半后，齐格福向父母提出想回到学校上学，于是他又进入 Rising Eagles Homeschool 全英文学习。就这样 ,Homeschool 的学习告一段落。又过了两年，齐格夫向父母提出希望能去正规的、有大操场的、学术优秀的学校学习。就这样，他考入了世新国际学校。2012年，作为主内独立出版人的庆堂弟兄看好了一本基督徒青少年读物《你是我的好朋友100好朋友黄金法则》。确定出版后，马上想到请儿子翻译，一来让儿子清楚好朋友原则，养成正确的交友观念，二是可以锻炼儿子的英文。要知道，全家出国旅游都是齐格夫来充当翻译，他应当可以胜任。而这个12岁的小男孩终于勇敢地接受了挑战，4万多字的书3个多月就完成了。齐格夫在译序中说，我才12岁，不是书中所有观点都能接受，但我相信那些我接受不了的也会造福其他人。2014年，齐格夫再次接受挑战，翻译完成9万多字的《善与恶》漫画圣经故事。而今年16岁的齐格夫正在为爸爸的公司翻译第3本书，马丁·路德的《灵修美文》与日新增。在世新国际学校读了两年后，齐格夫主动向父母提出想去国外读高中。父母商量之后，决定儿子生活自理能力、学习思考能力、人际沟通能力都还不错，便答应了。他们只有一个要求，必须选择去基督教中学读书，并且要他自己完成入学申请，不找中介代理。于是齐格夫自己在上网考察申请学校，一边准备考托福。当时已经是11月中旬，若想第二年赴美念书，必须在12月考托福，而北京的托福考生名额已经爆满，只好去内蒙参加考试。他是考场里年纪最小的考生，也是最早交卷的考生。只复习不到一个月，这个15岁的少年就考出了88分的托福成绩。最后，他被美国历史悠久的基督教中学惠顿中学录取。来到惠顿后，英语优异的齐格夫还是面临了许多的挑战，也在各种挑战中不断的成长。一个挑战来自他所在的寄宿家庭，这个家庭4个孩子，2个大学，2个与齐格夫同校。女主人全职工作，在接送上下学方面无法准时，更不方便齐格夫参加学校的活动。晚饭一般都是买些汉堡和披萨。另一个挑战来自他的南非黑人室友，那个男孩不太注重卫生，也没有很好的界限感，让作为独生子女的齐格夫非常的不习惯。庆堂弟兄说，儿子待人以恩，很平和，很包容，不激烈。我当时劝他，你如果不能改变环境，就得学会适应环境。他深以为然。就这样，齐格夫听从父亲的建议，在学习和生活方面帮助南非的室友，也和他谈心交流，慢慢的两人成为了朋友。第二年，齐格夫要求换寄宿家庭，转到了学校合唱团老师的家。但在提出转换申请那段时间，齐格夫非常的煎熬。一来是第一个寄宿家庭非常的欣赏他，也喜欢他，明确表达希望他能留下来，只是他们的条件有限。二来是对一个10几岁的孩子而言，说不究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。最重要的是，齐格夫怕伤害他们，因为他深知这个家庭也有他们的难处。他说，如果我讲了对他们不利的话，他们也许以后就不能做寄宿家庭了。最后，这个少年自己智慧低调地处理好了这些事情。每天，陶丽姐妹都盼着和儿子微信视频沟通。庆堂弟兄怕自己儿子中文荒废了，规定齐格夫每周写一篇周记，从学校、生活、信仰三方面记录他在美国留学经历。高中毕业时帮助他集结出版，书名就叫《我在美国读高中》。2016年5月8号母亲节那天，齐格夫这样写道， 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时间不一样，我中国的同学们已经在微信中发各种各样的朋友圈的时候，我还在睡觉。为了让我妈能够在母亲节看到我为她写的这篇日记，我就夜里12点爬起来，打开电脑，开始匆忙的打字。礼物和祝贺已经具备齐全了，然而有了物质上的，没有精神方面的也不行。所以无论如何，还是应该在最后祝福我妈母亲节快乐。希望当我不在你身边时，你仍然能够从这封祝福中感受到一年前你在商场找到我的时候，我对你所说的话。这一年里，不管我做错了什么，承担责任的已经不再是你和我爸了，而是我自己了，所以你也不再需要为我担心了。从今天以后，你就可以放心的和我爸好好享受二人世界了，没有我每天放学以后用关于学校方面的事情打扰你们。希望你和我爸能珍惜二人世界的每一天。开车的时候我爸开得太猛，不要再因为差点撞上什么而着急了，而是要因为没有撞上而感恩。不要每件事都往自己身上扛，活得轻松一点，脑门上的皱纹自己就没有了。妈，母亲节快乐。陶丽姐妹收到儿子的信后，惊喜交加地回复道，儿子，你的祝福和问候让妈妈激动得不知所措。我的小七哥长大了，知道关心妈妈，为妈妈祝福，喜悦的泪水让妈妈不能平静。你写的真情实感，爸爸直夸你成熟，说这小子写的真好，还嫉妒了，说啥时候到父亲节。爸爸妈妈一边读信一边流泪，是幸福的流泪。妈妈爸爸虽然享受着二人世界，你的只言片语和关于你的一切的消息，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，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和喜悦。任何时候，关于你的喜悦、成功、挫折、困难、苦恼，爸爸妈妈都是你忠实的倾听者和粉丝。哪怕我们不能帮你解决问题，我们可以为你祷告，可以与你同欢笑、同哭泣。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，妈妈此时最期待的就是放假回家。七月，齐哥夫回家，庆堂弟兄特意带儿子度过了特别的亲子时光。教育专家蒋佩蓉在全国8个城市巡讲，他和儿子陪伴同行，他又鼓励儿子参加了某主内机构举办的信仰与科学夏令营。而在夏令营辩论赛中，齐戈夫作为反方胜出，并获得最佳辩手。我们最欣慰的就是和儿子从小建立了真实坦诚的关系，像朋友一样，在他身上基本没有所谓的青春期叛逆，有什么想法他都愿意分享出来。果然，即使是短短的采访过程中，齐戈夫也绝不伪装出温顺听话的样子。相反，这个大男孩常常表达自己的逆向思维，但语气始终是温和平静的。我妈看到我和教会里的基督徒同伴出去玩，就比较放心，觉得氛围会更属灵，而一看到我和非基督徒同学出去，就总是担心，怕我跟着他们不学好。其实真实情况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，基督徒的孩子未必都好，而非基督徒的孩子人品也挺好的，不比基督徒差，对我也有好的影响。我觉得不能用信仰来给人贴标签。我觉得父母从小还是屏蔽了一些东西，比如进化论与神创论的冲突，再比如佛教和基督教的异同。当然，我问起这些问题时，他们会给我看一些基督徒写的科学与信仰思辨的书籍，或者基督徒写的宗教比较的书籍。但这些书都是站在护教的立场上写的，所以我想更了解无神论者写的科学与信仰思辨的书籍，或者佛教徒写的宗教比较的书籍，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的。毕竟这是个多元开放的世界。然后陶丽姐妹便在那里轻轻微笑，儿子的成熟让我很欣慰。虽然他从理性上对信仰有所怀疑，但是我相信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。8月底，齐戈夫刚回美国，庆堂弟兄马上给他写了一封长达5000字的信。嘿，儿子， 送走你之后，我和妈妈参加了下午的敬拜，回到家和妈妈一起准备简餐，饭后收拾楼下的卧室，妈妈情绪低落，不愿意讲话，我心里抑制不住地想你。我想起那次办乖小孩大危机的读书会，毋庸置疑，表面上看来你具有所有乖的特质，你很顺服，但又绝不是唯唯诺诺照单全收的垃圾桶型。老爸有意要刺探你心底的真实光景，读书会前我们关起门来谈了一个多小时，连妈妈都不让听，纯粹是我们男人之间的勾肩搭背。老爸，谢谢你跟我说真心话，而且也毫不保留地表达出与我们不同的自己的观点。其实老爸一直都相信有神的恩典在你身上。那天的谈话让老爸更加确信。我说，当一件突发事件摆在你面前，促使你判断是非对错取直的下意识的标准是什么？你稍加思考地说，肯定是你们从小到大教我的那些东西，你们从小到现在一直都这样带领我。老爸当时很开心，说这些东西不是别的，就是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，这三观就是信仰所塑造成的。虽然你说这信仰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给你的，还不完全是你自己的，但哪个父母不是把最好的带给孩子呢？圣经说，你们做父母的尚且知道把最好的给儿女，更何况你们的天父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愿意相信这位天父的缘故。现在说你可能还不以为然，相信有朝一日你做了爸爸，就会体会到老爸的心情。父母也要学会放手，人的生命成长就是一个放手的过程。父母先是小心翼翼地运着，继而是紧紧地抱着，然后是渐松渐放地领着，最后是完全放飞地望着。最好的教育是尽早让孩子明白逻辑关系，并谦卑受教，甘愿顺服。蒋佩蓉阿姨在《放手的收获》一文中说，放手的过程不容易，但放手的成果是绝对值得的。但是父母放手的真正信心不是准备好了，而是相信神一直在掌管，就像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。这两个半月，老爸还发现你的另一大变化，就是能自然地流露真实感情了。以前妈妈主动跟你示爱，想拥抱或亲吻你，你都不好意思地躲开。临行前两周晚上睡觉时，你俏皮可爱地带着你的好朋友海狮、海豚、海豹爬上了我们的床，与我们挤一张床睡。老爸逗你说，你来就来呗，还把整个动物园都搬来了。这几样是你从小睡觉时就搂在怀里的宝贝，每次你离家之后，妈妈都把它洗干净摆在你的床头上，可爱极了。因你带给我们的快乐，使老爸老妈很享受这75天、这1800个小时、两个半月。对于人生来说，这似乎是沧海一粟；对一年来说，就是异常紧迫。回忆都是一种幸福啊。你的一年像我何等宝贵，其实比海上
听过了今天的寻找生命的真光，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明天我们再相会。
你的一年像我何等宝贵，其实比海上更多，求你检查我，试炼我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